明知故犯的那件事。那这个我们下课以后啊，忽然有人跟我谈话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说那个明知故犯的罪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得到赦免，就是在旧约时代预备了这一个所谓赎愆祭，或者是说 reparation 补偿的祭，可以得到赦免。可是有一种罪啊，就是说得不到赦免。那我没有想到一个好的例子，大家走了以后，我想了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说啊，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啊，他的父母亲会告诉他说：“哎呀，你这个冰激凌啊不能吃，因为我们啊父母要出去，我们家里留了一些冰激凌在那里，因为你现在太胖了，你吃了冰激凌越胖越不行，所以你不要吃，叫他不要吃。”父母亲走掉了。父母亲出去以后啊，这个小孩子，哎呀，想我这个冰淇淋实在是，哎呀，很好很好，不吃还算是不过瘾。他经过一段思想以后啊，哎，他明明知道父母亲叫不可以吃，可是他就把冰淇淋吃掉了。可是虽然他把冰淇淋吃掉啊，他的心里并没有说，好，我的父母根本从今以后不理他，他不再是我的父母。他心里啊，吃了以后啊，心里还是想，哎呀，我虽然是明明知道违背了我父母亲的这个命令啊，可是我还是爱我的父母亲，我还是希望我的父母亲当中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所以虽然是明知故犯，可是他并不是这样要背叛父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孩子告诉父母说，嘿，我从今都不管你，你叫我怎么样，我根本不管你，我根本就不认你做我的父母，你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不是我的父母。这两种情况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说刚才我所说的第一个情况里面呢，虽然明知故犯，可是他的心还是要追求，还是愿意敬畏神。那种情况底下啊，就是我们早上所说的赎愆祭，或者说补偿祭，可以解决那个问题。至于我今天早上所说的英文说 defy God， 就是背叛神 with 高举的手啊，还恨那一种呢，是从心里面根本就是背叛神，那种罪当然你不悔改了，那种情况底下当然你不悔改，那种情况底下 你既然不悔改啊，当然神也不会赦免你。所以啊，当我们看到这些，就说甚至说是补偿祭，或者说这赎愆祭的时候啊，一个人的态度的关系啊很重要。我给各位看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里面啊，讲到一些，比如说如何来惩罚盗贼，就说如果你去把人家的东西偷了，好，如果你把人家偷，比如说你把人家的牛偷了人家的牛，那这个牛你偷了以后啊，你已经把它杀掉了，你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原来的牛还给他，那个是什么样呢？你被抓到了，好，你就要什么？要加三倍的赔偿。换句话说，如果你偷一条牛，你把它杀掉了啊，被人家抓到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赔他四条牛，还原来的那一个，再加上三倍的惩罚。OK。如果你把一条牛抓了偷了，可是你还没有把它杀掉，可是你被抓了，人家到你家里去发现了，你把我牛偷掉了，在那种情况底下怎么样呢？要加100倍的惩罚。所以就说你要还的时候就要还两条牛给那个人。可是你看啊，可是如果你偷了东西以后，人家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偷了我的东西，你说我奉神的名字发誓我没有偷，撒谎。可是撒谎以后啊，甚至虽然他妄称神的名字，可是我来想想，我不对了，还没有被抓以前他悔改了，那种情况里面呢怎么样呢？你就要把那原物还给他，再加上1/5。所以从这个表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人的动机，一个人的行事为人的动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里，对不对？所以神可以看出啊，我们的动机，我们做事情的动机如何，能够看得很清楚。好，
我们来看底下的圣经，就是第八节第八章以后的圣经。我们看第八章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在我昨天说过，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个利未记的话，我们必须把利未记放在这一个出埃及记的这个 context 一个连续的方面去看，历史背景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在什么时候启示摩西如何来盖这一个什么帐幕，同时什么时候告诉摩西要把亚伦分别为圣，叫他成个大祭司？在出埃及记29章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们。神在出埃及记29章就告诉这个摩西，你要如何按什么方式来盖这个会幕这个帐幕。那神把这件事告诉摩西以后不久，在出埃及记32章，我们知道一件发生一个很大的事，就是当摩西到山上见神的时候，这一些以色列人在底下吵，向亚伦吵，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啊，现在没有人把我们带，我们经过这个旷野，没有人把我们带到这个迦南地，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跟亚伦商量的结果，亚伦说，好好，我替你铸一个金牛犊，记得吗？他铸在那个金牛犊，然后这些人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在那里敬拜了金牛犊，得罪了神，对不对？那现在这件事发生以后啊，我们头脑里面开始有一个问题了，亚伦会不会因为制造这个金牛犊，使以色列人犯了这个很厉害的罪，拜偶像离弃了神？这件事情会不会使亚伦永远没有资格再当大祭司？对不对？我们再继续下去念下去的时候，从出埃及记念下去的时候，这个问题会在我们头脑里面出现。可是当我们看到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说虽然亚伦犯了那个罪，可是神还是要使他当祭司。那所以在第八章啊，出埃及记第八章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方法，使我们能够接近他，借助什么呢？借助祭司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接近这位圣洁的神。那我们在第八章里面呢，看到亚伦这个摩西怎么样高亚伦为大祭司，就是亚伦就职大祭司，就是他们把亚伦分别为圣，叫他来做这个大祭司。那我们在第8章第10节到第13节看到摩西就用油来膏亚伦，使他分别为圣。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啊，我们常常说啊，好，我再讲正常了，我们常常讲基督，那基督当然是希腊文，是翻弥赛亚，其实弥赛亚跟基督其实是同一个字，而是不同的语言而已。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被膏的人。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人受膏被膏，第一当然是君王被膏，祭司被膏，先知被膏，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啊，当一个人被膏以后啊，当一个人被膏以后，神的灵就开始会大大的感动他，就会在他的身上开始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当扫罗被这个撒母耳膏他以后，神的灵就感动了撒母耳，大卫一样，当撒母耳膏了大卫以后，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使他开始能够分别为圣，开始跟神的关系特别亲近，而开始能够为神做神要他做的工作。那我们在第8章这里也看到， 摩西就好像代表神，或者是摩西就站在神与人当中，来高亚伦为圣，分别为圣，叫他来做祭司。可是亚伦还没有当大祭司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必须要做，他自己必须得到洁净，他的罪必须得到洁净。因此啊，在第八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摩西就为亚伦的缘故来献上燔祭，来献上各种不同的祭物，来洁净亚伦。当一个人呢，要做什么工作以前，必须要先洁净自己。提摩太同样的这一个原则，在新约圣经啊照样。因为保罗在提摩太里面是说，在大户人家有各种不同的器皿，可是如果人自己分别为圣自己的话，他就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神使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祭司。那我们必须特别小心，我们自己必须要得到洁净，我们得到洁净以后才有资格当祭司，才有资格来做这一个神能够做的工作。所以第八章我们看到摩西替亚伦献祭，将亚伦分别为圣，来洁净亚伦。第九章亚伦就开始执行他的工作，他就开始献各种不同的祭物。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不过啊，这里面所献祭的那个细节啊，其实我们不必谈，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过大概是大家有一个大概的观念，就是说大部分亚伦需要奉献的祭，在他第一天任职的那个时候，他就奉献了大部分的祭。然后呢，我们看22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们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怎么样？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众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匍匐在地。好，我们在这里看了啊，当这些以色列人遵从神的命令，当以色列人遵从神给他们安排指派的方法，如何来亲近神的时候，当以色列人遵循这些话的时候，哎，神果然，神的荣耀就显现在那里。我们常常讲荣耀，到底荣耀是什么一个观念呢？荣耀就是 OK visible or perceptive manifestation or evidence of God's presence。 什么叫做荣耀？荣耀就是看得出来，或者是可以 perceptive， 怎么说，我故意不要用说只是看见，有时候不是用眼睛看，我们可以觉察得出来，也许可以这么说，觉察感觉查出来，不是感觉啊，我故意避免感觉那个字啊，就是我们可以 sense， 我们可以觉察出来的这个神的存在，神的灵在所放出来的那个证据，就是神的荣耀。那这里啊，有一件事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有关系的，我们要看，就说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营地里面呢，有这个会幕的存在。这个会幕是一个什么证据呢？就是证明神要给以色列人知道，我时常与你们同在，对不对？所以神与犹太人与以色列人是继续不断的同在，因为神的帐幕在那里。摩西常常在帐幕里面，在会幕里面跟这个神说话。可是除了这一个经常的神经常的存在之外，有好几次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生活当中，有好几次神的荣耀特别的显现在这个会幕里面。平常那个荣光没有那么大，有时候神的荣耀发得那么大，甚至摩西亚伦不能够进到会幕里面去。这个啊，我们可以知道神的临在，神的同在，有时候是继续不断的经常的。可是除了这个经常继续不断的同在之外，有时候 神的临在，神的荣耀会特别有一个比较，
怎么说，
特别的超级的显现表现出来。好，这一点呢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点功课我们应该学。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然应该都有神经常与我们同在，可是有时候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或者在特殊的情况底下，神的同在会特别很明显，或者是比平常更集中，更 concentrate， 更 intensify， 更加强。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些基督徒啊，有时候他们比如说有时候他们在某一种情况底下，比如说他们参加聚会，在那里面圣灵特别做工，有很大的复兴。比如说就像1970年在 Asbury 我们那边的学校，圣灵很大的做工，在这个圣灵好像在整个的学校里面做工，很多人啊知道这件事以后啊，很妙。我只讲一个例子，有一些人呢从很远的地方跑到那边去，他们一进到那个校园，没有人跟他们讲什么话，他就觉得有些人觉得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地方不晓得什么灵在，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呢觉得在那个地方是圣地，有些人没有人家告诉他，他自己就把鞋脱出来脱下来放在这个圣地，我不敢穿鞋子在这里走。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的人呢，根本没有人跟他们讲话，他们跑到那个地方了，他说圣灵在那里做工，很多人就自己悔改相信主，感谢神，神真是拯救了我。甚至有一些电视的这个报纸的这个新闻记者到那边访问，他们你晓得这个新闻记者去访问呢，他们不是要追求什么东西，他们就奇怪怎么有这个怪现象，他们去看的结果啊，甚至到有一些这些人呢觉得圣灵在那里的灵在非常的明显，甚至有很多的新闻记者电视广播的这些广播这个新闻报道人员到那边去，他们说我真的发现到，我体会到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说就圣地是神存在的地临在的地方。有些人是说哎，就是告诉那个学生说哎，你替我祷告，其实我应该啊，如果我不归主我不行。很多人信主根本没有人讲到，就圣灵在那里做工。在那种情况底下，比如说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有时候会有那一种你会感觉到，不是感觉到，就是你会体验到， OK， 你会体验到。可是有些基督徒啊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说 OK， 那神的临在应该是有那么很强的，你会体验到那个很强烈的那种经验呢，会继续不断存在。其实不见得，就说神的存在、神的同在、神与我们的同在是一个经常的经验，可是这个特殊的、很明显的这个 manifestation 啊，是吧？神同在的这个显明啊，不是每次都有，不是每一个秒钟都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在你灵性上的，在你灵性信仰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经验是如此，我知道神一直与我同在，可是有时候完全的话有一个比较强的神的临在的这个表现的话，你就不会、哦、我画一个图比较容易讲，我讲什么东西，神临在啊，神的同在应该是永远继续不断的，有时候有一个高峰，好几个高峰，对不对？有时候就有一种神临在的高峰特别高，当你在这种正常的情况里面没有这个高峰的时候，你就不要太灰心说哎呀神根本不与我同在，你有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所以并不要 expect， 并不要期待说我们继续不断的都在这个高峰里面，其实没有。在这以色列人的这个神在会幕里面以色列人的同在，就是像这种曲线，我所想的那种曲线。如果我们想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必为很多事情啊，为一些事情无需要的在那里痛心。好，这里有一件事，我等一下再讲。我们先看第十章。第十章啊，就神的荣耀显明在帐幕里面以后啊，亚伦和他的儿子，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儿子们就是祭司， 他们就开始要在圣殿里面来执行神交代他们所做的工作。可是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饭火，就是看满。你记得昨天，但是昨天什么时候我给各位看的那个图，我到这里还有，大概是对，这里还有。就是说就是这个圣洁跟俗物犯俗，对不对？记得昨天我跟各位提到这些事情，圣洁跟这个犯俗的分别等等啊。那这个亚伦的儿子拿大和亚庇户啊，他就拿了这些没有分别为圣的火献在神的坛上。那他们这样做啊，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当他们做的时候，马上有火从会幕里面出来，把他们两个马上烧死了。第二节，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第三节，各位看，第三节重要。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讲一个比较容易听的容易了解的话，就是说一个人越接近神，一个越接近神的人，他就应该更加小心注意到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那因为拿大哥亚比户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除了摩西亚人之外，他们最靠近神，对不对？他们在圣所里面供奉神的祭司，他们靠近神那么靠近，他们更应该好好小心的关心到神的圣洁，关心到神的荣耀。可是他们不管，所以当他们不管的时候，神的审判马上就临到他们，火出来把他们烧掉了。那这件事发生了以后，摩西跟亚伦，摩西就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两个没有死掉的以利亚撒和以他，告诉他们说啊，你的亚伦，你的孩子，或者是这两个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嘛，你们的兄弟在圣殿里面被神用火烧掉了，你们不可以为他们什么举哀 ，don't mourn for them。你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现在带着圣职，换句话说，神已经把你们分别为圣了。你们现在啊，应该站在神一边，不要站在你们的儿子或者你们兄弟这边，因为他们是违背神的命令。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看第十章第十二节底下，这件事发生以后啊，就是说拿达和这个亚比户这两个人犯罪被神用火把它烧掉之后啊，当然亚伦跟其他的他的两个儿子啊，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很害怕，哎呀，很害怕，我在神面前不小心的话，恐怕也会被火烧掉，所以他们很小心，他们过分的小心，所以当有人来献这一个祭物的时候，本来啊，亚伦跟他的儿子应该来吃这一个祭物平安祭或者素祭，这些份呢，他们应该拿来吃，对不对？可是亚伦跟他的两个孩子啊，就怕了，就不敢吃。他们怕不敢吃啊，是什么？就是违背了神对他们所讲的话。各位看第十六节， 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血汁已经焚烧了。其实啊，这个赎罪祭里面，这个公山羊的一部分，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还没有死的这两个祭司，应该在圣所里面吃。可是亚伦不敢吃，他的两个儿子不敢吃，他怕吃了以后又被火烧掉，怎么样？不敢吃，所以他们就把它烧掉了，违反神的命令。所以那个时候啊，摩西就来责备他们。摩西责备亚伦，告诉他们说啊，你们为什么没有听神的话？可是这一次怎么样？我们看第十九节，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就说我的两个孩子被神的火烧掉了，若今天出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什么意思？其实拿达和亚比户在圣所里面被火烧掉，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对不对？那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孩子并没有吃神叫他们吃的献祭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听神的话，对不对？可是拿达和亚比户，神惩罚他们，用火把他们烧掉。亚伦和其他两个儿子，神说好，因为摩西便以这话为美，就是摩西说好 ，OK， 你讲有道理，好，神不惩罚你，神也不惩罚他们。那为什么缘故？在第一个情况里面，神惩罚了拿达和亚比户；第二个情况里面，亚伦跟他两个孩子没有听神的话，神没有惩罚他们。什么原因？对，哪吒和亚比户啊，就是满不在乎，不管神你讲什么，我根本不理你，算了，那种态度，神惩罚他们。可是亚伦哥他剩下的两个孩子啊，他们虽然没有听神的话，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并不说神了，我不管你，不是那个，他们是很怕。我的两个兄弟在圣殿里面被火烧了，那我现在如果再不小心把神的这个圣的分别为圣的这个祭我吃错了，糟糕，我死掉了。在那个情况，很惧怕的情况底下，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敬畏神的心做出来的错误，神没有审判他们。所以啊，同样当一个人做错的时候，看他的动机如何，他的态度如何，在神面前情况不一样。好，这里正是我们看啊，第一章到第七章啊，讲到各种不同的祭物，对不对？不同的祭物献祭。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这个祭司就任。那祭司就任的时候，他们献了很多的祭。好，我想问各位啊，如果我们没有先知道这些各种的祭物，我们能不能够了解第八章到第十章？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他们就任以后，献了燔祭，献了这赎罪祭，献了各种不同的祭物。那这个祭物有什么意义？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啊，所以第一章到第七章啊，是预备 preparation， 预备使我们能够了解第八章第十章，对不对？对不对？那等一下我们看啊，第十六章，也许我们现在就先看好了。各位看第十六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一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里等等，开始跟大家讲话。好， 亚伦两个孩子在圣所死掉是在第十章，对不对？那第十六章是什么？第一节紧接着第十章，对不对？对不对？从那个时间上看起来，他明讲亚伦的两个孩子进圣所上的死了以后，神就开始告诉摩西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为什么缘故摩西在这个地方要插上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有没有看到？从时间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应该接着第十章后面，对不对？可是啊，摩西没有这样接，他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五章讲了一大堆东西，原因呢、啊、就这样。你看，就好像第一章到第七章啊，是先做一个预备，使我们能够了解第八章和第十章。如果没有一章到七章，我们不能够了解第八章和第十章。一样啊，第十六章要讲到赎罪日的那个事情。OK， 那赎罪日要赎什么东西呢？就是要洁净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洁净圣所，或者是说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不洁净的东西。那什么叫洁净，什么不洁净，我们就不知道。所以第十一章跟第十五章这一段，摩西跟我们讲，就是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就是一个预备 prepare 预备，跟我们讲一些资料，使我们能够了解第十六章。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这段圣经，是讲到这一个洁净与不洁净的问题。OK， 洁净与不洁净的问题。那第十一章啊，开始，摩西谈到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动物是洁净的，有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那他那里讲了一大堆，我们以后我们不仔细看，你回去好好的，我先也可以看一个原则，以后过去回去看，蛮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常常这里的圣经啊，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有些动物是洁净的，有些动物是不洁净的。他只告诉我们说，一些东西是动物是洁净的，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洁净的你可以吃，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吃。洁净的动物当中又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说你可以用来献祭给耶和华的。第二小大，我要画一下啊，洁净的里面要分成可以吃啊，不是，对，洁净的都是可以吃，对不对？有一些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OK， 不洁净的不可以吃。那洁净的里面再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平常可以吃，一大部分是可以献祭用的。这个是不能献祭用的。这里的动物是这么分。那有人呢，就各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学说，讲到为什么缘故神分一些是洁净的，一些是不洁净的。神区别洁净跟不洁净的那个基本的原则在哪里？至少有三个学说，我们大家可以大概来看一下。第一个学说就是说啊，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就是迦南地那一代的人，就是那些外邦人用来祭他们的偶像用的动物，都通通算得不洁净。就说神把这些外邦人的宗教用来献祭的这一些动物，通常把它算为不洁净。可是这个学说有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就是说啊，牛布是不是牛？牛肚啊，大概是。这个牛啊，在埃及里面就是他们拿来献祭用的，在其他的迦南地也一样拿来献祭用的。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个牛是算是洁净的东西，洁净的动物。所以第一个学说有问题。第一个学说我刚才所说，就是说这不洁净的动物啊，就是因为外邦人拿来献祭用，其实不见得。 OK， 第二个学说是最近比较怎么 popular 一点，比较 很多人愿意提的，是叫什么？叫做神分别洁净不洁净，是根据一些根据卫生的问题，卫生。他们所说的说不洁净的东西啊，不洁净的动物，尤其是那个安息入会的人最喜欢讲这一套，因为有几个人跟我辩过这些问题。安息入会的人，他说为什么缘故啊？神分别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就是他们就说，神分别不洁净的这个动物啊，很容易传染病，把病菌传染，所以神为着卫生的缘故，叫犹太人告诉犹太人说，这是不洁净的，你不要吃。他们是这么说。比如说，他们说，哎，这个猪肉很容易传染病，传病。他们讲一个细节我忘了，反正说很容易传病，传染病，就传这个，就传病的媒介。所以神说这不洁净，你不要吃。可是呢，没有错，这个没有煮过的猪肉有这个有这么一个可以传染细菌、传染这个病。可是这个猪肉你煮过以后啊，问题就没有了。其实犹太人要吃这个食物，他们是煮过的，所以这个学说大有问题。最大的问题，这个学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马可第七章十九节，耶稣说：“所有一切的动物，所有一切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你根本不用管洁净不洁净问题。”各位看，马可七章十九节，因为这节圣经好像很重要的样子。马可七章十九节。马可七章十九节，马可第七章十九节，新约圣经五十七页。因为不是日他的心，我们从十八节念好吧。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犯从外面进入的不能误会人？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乃是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啊说，旧约时代所说的所谓不洁净的动物啊，现在讲起来就是洁净的。如果是说神根据卫生的原因分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的话，那为什么缘故耶稣要叫我们去吃那一些对卫生上对我们不好的东西，带有问题，对不对？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所以那个学说也有问题。我想啊，照我所知道的，我要所说的第三个学说可能是最准确。怎么说呢？好，我先这么讲。什么是洁净的动物呢？洁净的动物啊，就是 conform to the standard of pure type， 就是说什么叫做洁净的动物？洁净的动物适合它某种各种不同的动物的特性、特征。我这么讲还是不清楚，我仔细想，就是说啊，比如说动物一共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种是飞鸟，在空中飞的，对不对？所以在空中飞的呀，需要有两根翅膀。好，如果一种动物有两根翅膀，真的在空中飞的话，哎，它就是属于这个空中飞的这一个类，它是很准确的属于这个类。那有一种动物是在地上跑的，在地上跑的动物啊，需要有分蹄，有蹄可以跑，对不对？有蹄可以跑。所以有蹄的动物啊，你就对你的所属的那一个类讲起来是正常。那有一种动物当然是在水中的，在水中的动物啊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有什么？有鳞 scale 跟 fin 是什么？那个呀，这翅，对，鳍 ，OK， 鳍啊，有鳍跟鳞，能够在它在水中里面活动，能够运动的很自如。所以如果一种动物啊，它是属于这水中的动物，它如果这样有这个鳍跟这个鳞的话，它很正常， 所以他洁净的，他如果没有的话就不洁净，不正常。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观念，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犹太地那里很多人呢，当然说牧羊的人很多，那这些牧羊人呢，他们所吃的正常的食物，他们正常的吃的东西啊是什么？就是羊，跟大部分都是羊 sheep and goats 山羊啊羊啊这些。所以啊，有一些动物跟这个羊，因为羊是他们正常的食物，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动物。那如果他的行动啊，他的作风啊，因为这个羊啊是什么分体又去来看反刍 OK 反刍，这个羊反刍，所以啊所有的动物有分体有反刍的就是正常，就是说 conform to the normality conform to normal conform 就是正常，在很正常的东西啊就算洁净。那不正常的就是说它也不属于水中的东西，也不属于路上的东西，尤其是像那些什么两栖类的那个是不是有那个字是不是两栖的，但是这个对吧，那种东西啊就算不洁净。所以就是说啊，好，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在哪里，就是说如果你是正常的属于你那一类，没有畸形没有怪形没有变形，没有这种没有这个 abnormal 没有这个不正常的，就算洁净。如果你有不正常，或者是你不属于你这个类，不属于你这一类啊的话啊，你就不算，就不洁净。那如果按照这原则去看的话，大部分可以分裂，可以分洁净不洁净，大概可以分，这个可能是最什么啊，最合乎最准确的分法。那如果这是对的话，那我猜想 99.99% 是对。如果是对的话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重要的真理是做什么？为什么缘故神叫以色列人分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在这里，就是说正常的动物，或者是如果一个动物属于它应该属于的那个类 belong to the group normally 的话，那个动物是洁净的。如果不属于它的应该属于的那一类的话，比如说它有畸形的怪形的话，它就不算，这算不洁净。神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像我要你们分别这个动物洁净不洁净，而且神把它们分成洁净跟不洁净啊，他们是每一天至少三次要想想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每次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分别，这个是洁净的，这个不洁净，这个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所以每一天三次，神都要 remind 他们，就要让他们回想。好，我们应该呀、啊，要正常的属于某一类。换句话说，神乃是要教导以色列人说啊，你们是我的选民，所以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行动要正常，合乎你们做选民。你们既然是我的选民，你们应该正常好好的做我的选民，不要做反常，做跟其他的别人的这个不是我的选民的人一样的事，变成反常。快生。不是说所有外邦人的东西你不要吃，就是说啊，有一些洁净的他们可以吃，不洁净的他们不可以吃，对不对？那神其实我在讲比较靠近一点是说什么呢？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在所有的全人类当中啊，有一些人是洁净的以色列人，有一些是不洁净的外邦人 OK 在旧约时代。那在洁净的人当中啊，又有分了两大类，一大类是平常你可以吃，可是一种是可以献祭。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只有祭司可以献祭，平常的人不可以献祭。你这件事你要记得很清楚，我为着要你记得很清楚，你每一天三次你要吃饭的时候你要想想，对不对？好，
犹太人自己有没有什么研究？就是对为什么选某些动物？
没有，我刚才说三个学说啊，因为神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犹太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神没讲。
他没有发展。
哎呀，犹太人学说也大概可以分成这三面，这三方面，跟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个学说啊，很多都是犹太人的研究旧约圣经的犹太人讲出来的，所以就说一般的就旧约学者，他们去想想，用他们脑筋想想，哎，可能从这三个不同学说想去说为什么根据什么东西来分洁净不洁净 ？OK， 那我说可能最后这个啊，就是这个什么啊，就是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可能，就说神为什么要教导犹太人呢？你应该啊，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你应该什么样的身份，你应该你的行为、你的作风、你的生活，必须要与您的什么东西，你的身份相称。Normal, you should be normal to your status。神要教导他们。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我现在请各位看啊，两处的圣经。我们看利未记十一章44节到45节，利未记十一章44跟45。好，你看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啊是什么呢？当然，这里是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那他讲完这一个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以后呢，结束的时候他讲这个，因为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别这个洁净与不洁净。在申命记第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申命记十四章 Deuteronomy， 申命记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申命记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割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三节，犯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憎的牲畜就是这，开始分别什么是洁净不洁净，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啊，生命记这里是讲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对不对？有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的，随便写的。你看，生命记是在讲洁净不洁净的开头，讲您是耶和华的选民，对不对？就是说，生命记 begins 讲洁净不洁净 with 你们是耶和华的选民。就是要来讲到洁净不洁净的东西啊，先宣告你们是耶和华的选民。在利未记呢，他讲你们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以后啊，讲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的选民，所以可见分别洁净与不洁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们是耶和华的选民，这是很重要。问题是说，现在我们很快的讲了，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不需要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分别什么是洁净的，分别是什么不洁净的，要不要分开？为什么？对，这是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马可第七章第十九节，也是说所有界你们认为不洁净的东西通通是洁净的，对不对？还有使徒行传第十章，各位记得一个故事，彼得，对，彼得看见那个异象，彼得到这个什么这个皮匠西门的这个楼上，在那里啊，
中午在那里大概等着吃饭的样子，他忽然看到一个异象，从天上一个白布里面呢坐下来，下来里面所放的都是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然后有声音告诉他，彼得拿来宰来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些物味的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吃。圣经所说，神所洁净的你不要把它当作不洁净的，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五节，那彼得就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彼得知道了啊，原来神说从今以后我们不应该再把犹太人神的选民跟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分得那么开，从今以后在侵略时代以色列跟外邦人的那种分别没有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已经没有了，就不必再关心了。因为要他们分别洁净不洁净的东西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要以色列人清楚的知道我们是神的选民，你们其他人不是。可是现在呢，那一种犹太人外邦人的这个分别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没有了。所以为了那个缘故，神所洁净的你们不要当作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根本不必管这些事，管这些洁净不洁净。可是我们晓得过去这个洁净不洁净的教导我们一个教训，虽然我们今天在我们吃的东西方面呢不必管洁净不洁净，可是一个样的原则在那里，神要以色列人清楚知道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需要 behave appropriately， 你们要你的行动你们的行为要正常，合乎你们的身份。照样我们今天在吃东西的时候根本不必管，今天我们可以吃猪肉那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不要忘掉里面的教训。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行动也应该与神我们的身份神的儿子相称，这是利未记这里要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我们看第十二章，如果我们飞快一点也许有希望今天把利未记看完。OK， 第十二章，因为第十一章、十二章、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啊，都是讲到这些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所以第十一章讲到动物有些洁净，有些不洁净；第十二章啊，讲到女人生孩子以后就不洁净。那女人生孩子不洁净啊，各位不要把这个问题啊，什么把这件事误解掉了，并不是说 OK， 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就要不洁净几天，因此啊，生孩子这是神圣不喜欢的，我们不应该生孩子，因为不洁净。错了啊，因为圣经里面明讲好几个地方明讲，神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当然生养众多那个时候是神对亚当夏娃讲的，跟对我们今天情况不太一样。你要记得这件事，不要说神将亚当夏娃生养众多，所以我们今天世上的人鼓励每个人生100个孩子，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记住，我等一下有机会我跟各位讲这个情况不一样的时候啊，我们要晓得，不要说因为神家让下生养众多的时候，今天拼命生一百个。不过，并不是说神认为生孩子不洁净，并不是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女人生孩子成为不洁净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我们看第四节，OK。对，女人在产学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我们看第五节，她若生小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学不洁之中等等。第六节要讲到什么呢？OK， 不是第六，第七节，既是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所以说女人呢生孩子以后不洁净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她生孩子，而是什么呢？因为是生孩子以后带出来的怎么说血的 discharge， 这个流血。为什么缘故？这个 discharge 就是说流血这个东西啊就算不洁净呢？ 刚才我说的啊，一切正常的是洁净的，对不对？ Normal 就是正常的，正常的是洁净，不正常的就不洁净。而流血啊，流血并不是正常的事，所以为了那个缘故啊，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因为会流血，所以啊才算不洁净。好，这一点我们知道。第十三章跟十四章啊，讲到我昨天那个提过啊，所以说关于这个长大麻风的事。可是长大麻风这件事啊，其实不是真正的长大麻风，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个 leprosy 不一样。因为有两三个原因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原因呢，我们是知道的，今天考古学家啊，他们发现到在公元第五世纪以前，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这个 leprosy 这个真正的大麻风不存在。真正的大麻风好像是从他们考古学方面找得出来的，好像是公元第五世纪以后才有，以前没有。这是第一个 consideration。 第二个 consideration 是什么呢？这个是利未记十四章十五章里面啊，跟我们讲到这些所谓长大麻风的人情况呢，描写得很清楚。那你找这个医生，你医生去看他在这里所描写的跟今天的我们大麻风的人的描写不大一样。所以是什么呢？所以这里所说的呀，并不是真正的大麻风，而是不正常的皮肤病，有一些比较古怪的皮肤病。所以这里我就要请各位留意啊，就不要说啊，你看圣经里面说大麻风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今天所知的大麻风并不是这样子，圣经错了。其实圣经没有错，因为我们中文呢要把大麻风那个字翻出来，我们没有什么字可以把那个字翻出来，那希伯来文那个字很难翻。最好的方法也许应该把它翻成说一种特殊的皮肤病。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把它翻成这个大麻风。好，那现在啊，我们很快的看啊，这个大麻风。
圣经是不是在这里？
对。OK， 这个大麻风为什么算作不洁净呢？因为啊，这个大麻风啊。其实我在讲大麻风，其实这个皮肤病啊，你皮肤病长出来古里古怪的东西以后，你这个人就不正常了，因为我们正常的人并不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皮肤病就算不正常。所以在这里啊，十三章十四章谈到啊，就是十四章十五章谈到这个啊皮肤病的这些人的问题。我们看第十五章就谈到其他的这个什么啊 discharge， 就是其他的什么漏症，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漏出了什么东西啊，就不正常，你既不正常啊，你就不洁净。 OK， 这就讲到这一个啊不洁净问题。那当然了，在这里他讲了一大堆当中啊，他一方面他也讲到，比如说，好，我就刚才讲了，男人女人一样，男人有时候从他身体里面有东西也出来，对不对？女人也一样，女人就是说每一个月就有一个这个血会出来。所以啊，如果有东西出来啊，都算作不洁净。那这里他也更妙，当然我刚才说就说男人就有时候OK， 所谓男人所谓是什么啊？精子出来就不洁净，女人有月经也叫做不洁净。那不洁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有 discharge， 有些东西流出来就是不洁净。那不洁净流出来啊，它主要是说，因为你这样流啊，好像不很正常，所以他认为这一个不洁净。还有另外一件事，因为男女交合性交的时候，男女性交以后，这两个人就一天之内不洁净， 好，我等一下跟各位讲，几分钟以后我跟各位讲这意思，这原因是什么一回事。那你成了不洁净以后啊，我问各位，其实我问各位没有时间看的，所以其实不大公平。如果我问以后，我也许自己回答说不定。这些啊，比如说男人有东西流出来，女人有东西流出来啊，他们说就不洁净，可是并不必为这件事情献祭。比如说男人精子流出来以后，你不必献祭，你等一天以后，哎，你就洁净了，自然的洁净。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件事情并没有罪，并不是犯罪，并没有罪。而且啊，我刚才说这也是明讲，是说啊，男女交合以后啊，性交以后，就一天之内两个人不洁净。可是圣经也没有说，好，你一天以后你要献祭，你要献祭以后才洁净，根本没有。所以啊，我们不要弄错，不要以为说，因为男女当中有关系之后啊，有性的关系之后啊，就不洁净，因此啊，这个性的关系神说不喜欢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男女当中的这个交合啊，是在人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神就告诉他们神所设立的婚姻，这是一点。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缘故？为什么缘故？神告诉他们说，男女交合之后，就一天两个人都不洁净，什么原因？好，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如果你晓得这个原因的话，背景的话，你就不会把圣经误解掉了。一个人不洁净的时候是什么？他就不能够到圣殿里面敬拜，对不对？不能够到这个会幕里面敬拜。好，神会告诉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啊，你们男女交合之后啊，你们就不洁净，一天之内不洁净。换句话说，你们交合之后不能够马上到圣殿里面做礼拜，来敬拜神。为什么？很妙，为什么？我大概昨天提过，我忘了，大概可能提过，在古时候的中东、近东那一带啊，这以色列人外面的这些神要他们说，你不要学他们的这些外邦人的宗教里面啊，他们宗教里面有一个叫做 fertility cult， 这个他们的宗教一部分就是这个。他们认为说啊，当然我们晓得男女交合以后就要生孩子，都生孩子，对不对？所以他们以为，昨天我跟各位讲的可能我提过，说他们认为啊，这整个的宇宙的神或者整个的宇宙啊跟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以为说，如果男女交合之后啊就产生孩子，多产。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好，我们现在种了这个稻子了，我们现在种了这个什么，种了这个麦啊，就种了种田下去啊，我们要这个田能够好的收获的话，好，他们就去男女交合，做他们的宗教性的敬拜。他们这个外邦人的庙里面呢，有一大堆神女。他们这个神女啊，讲不好，讲比较干脆一点的话，就是说，所谓神女，就是说，就是这个宗教的淫妇妓女，对。所以所有有学人要来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啊，就跟这个妓女发生关系。他们这个男女交合，跟这个妓女庙里面的妓女交合，本身就是他们的崇拜仪式。Yes。
现在他们见到神女是
这个问题叫做你所说的神女是指的什么？
是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妓女就是叫神女？
哦，那一点我没有研究，我就不太知道。啊 ，Yeah。对 ，OK， 我为什么能够叫做神女？为什么把他们叫做神女呢？事实上啊，也许等一下来讲。
他们呢、啊、把这些圣殿里面的妓女啊叫做不是犹太的圣殿的，就是他们这外邦的这个他们的圣殿里面的这些妓女啊叫做圣洁的妓女，所以叫做圣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就是圣妓女，其实他们不喜欢用妓女那个字啊，其实是等圣妓女，就是他们说什么，他们、啊、把他们的身体啊献给他们的神，所以就变成圣。不过他们的神是不管一切，不管你乱来不管乱来，他们的神，他们的头脑里面所想的，他们的神是很喜欢乱来，所以你越算来就很圣洁。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叫 sacred， 他们就是圣洁的。所以我刚才说神女啊，就从那里出来的，是我的头脑里面讲出来的。OK， 好，你看啊，所以在外邦的宗教里面呢、啊，跟这一个圣殿里面他们的这个。庙里面的妓女交合就是他们的崇拜。那神告诉犹太人说啊，如果你们男女交合以后啊，一天之内不洁净，换句话说一天之内你们不可以到我圣殿里面来敬拜。结果变成什么呢？对了，很聪明啊，就是神要教导以色列人男女的交合跟敬拜我完全不一样。我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神跟这些 fertility cults 这些中东的这些错误的宗教的神完全不一样，你不要把它两个混合在一起。所以神要他们呢，完全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所以神才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交合以后一天之内你们不洁净，没有罪，不是说你们犯罪，可是我教你们，你不要来我圣殿来，我教导你们，你们敬拜我的方式跟这外邦人敬拜他们的神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OK， 好，还有什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还有什么这里所说的这个有什么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既然如此的话，在犹太社会里面的妓女就变成 outcast， 就是变成 outcast 怎么讲，就是人家不要的东西。outcast 是大家怕大家很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对不对？排出排外 outcast 就是妓女啊。如果这样的话啊，人家就不会随便去找妓女啊。我找了妓女找一次以后，我就一天不洁净，所以你就不会随便找妓女。这样变成什么？神用这个方法要保护家庭的纯洁，神很关心我们的家庭。 OK， 等于可以来保护家庭。还有一个，以色列人去打仗的时候啊，他们认为这个是圣洁的事，他们就是 Holy War， 圣洁的战争，圣战。所以如果你去打仗的时候，你跟女人交合就不洁净。所以神用了这个方法还有什么效果？就是神会保护在战场里面出入的那一些妇女，你不能够随便去摸她，对不对？尤其是战败国，比如说我们去打 New York City 纽约城，你打进去以后啊，你就，当然我们知道所有解，我如果你看历史的话很清楚，平常一些打圣战的军队进入到一个城市里面，他们就是很容易很正常强奸。可是神告诉他们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就不敢乱来，因为我是做神的工作，我在打仗当中啊，如果我随便跟任何一个人交合，我就不洁净。所以神用这个方法又可以保护这些打败仗的国家的妇女。还有圣经说这些女人在有月经的时候不算洁净，所以你不能够随便接触她，你不能够随便碰她。而且更妙的是什么呢？女人有月经的女人，比如说她坐在这个椅子上，就连这个椅子上都不洁净，意思说你不要随便碰它，产生什么效果？产生以色列人当中啊，
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男孩子，他不敢随便去碰女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跟其他女孩子。那你不知道啊，这个女孩子我不认得她，我不晓得她现在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不洁净，那我随便去跟她在一起啊，我变得不洁净啊，所以我很小心，对不对？这样不会随便来，这样的话会减少犹太社会里面的犯罪奸淫。神的头脑很聪明，他很有思想。可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也许有很多人这么想，但我这样的话啊，那以色列人当中不是一大堆女人就是常常不洁净的吗？至少四分之一的时间都不洁净，对不对？一个里面他们一个礼拜不洁净啊。其实啊，还有一件事，各位如果好好去想的话很妙。其实啊，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我要讲一句话，要给各位 shock 一下，给各位惊讶一下，然后跟我讲什么原因。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呢、有月经的女人不太多，你觉得很奇怪，我知道你也有点很奇怪。你说没有科学证据，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是有。有什么科学证据？犹太人呢，女孩子很早就结婚，差不多一到青春期就结婚，不像我们今天二三十岁才结婚，他们十几岁就结婚了。那结婚了以后啊，怎么样？他们就要赶快生孩子了。你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没有啊。等到你生孩子以后啊，犹太人就不会像今天我们喂牛奶，犹太人是女母亲喂母奶。喂多久？平常要喂三岁，三年之中。你在喂奶的时候有没有？好，你喂奶喂完了，养一个孩子，他说四年没有，对不对？哎，你怀孕不是九个月吗？再加上喂奶不是三年吗？他说四年了，对不对？你四年以后没有，好，再叫接着就要生孩子了。第二个孩子要出来了，你有没有晓得我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晓得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犹太人当中有月经的女孩子不很多。如果你想想的话是真的，你去看当时的这个社会，所以并不是说那只能这样说的话，一大堆女孩子遭到四分之一的时间都不洁净，其实并不一样的。 OK， 如果我们晓得这件事的话，大概晓得。 OK，我们看第十六章，看样子啊，尽量看。第十六章讲赎罪日。OK， 那这个赎罪啊，刚才我们说，犹太人神告诉他们，你们犯罪，或者是你们不洁净，不只是污染了你自己，也污染到你们所住的地方。也污染到，最主要是污染到圣殿，就是这个会幕。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沾入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沾入了自己，两地也沾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们的居民。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什么？犹太人的犯罪，人犯了罪以后，不但是污染了他自己，也污染了他们所住的地，也甚至污染到神的会幕。OK， 那这个会幕污染之后啊，神就不能够住在那里了。因为你记得我昨天所讲的，圣洁跟污染不能够碰在一起，或者是这个污染的被杀掉，或者是神跑掉，神没有办法在那里。所以啊，神就预备了这一个赎罪日。因为有很多犹太人，神讲到各种不同的这个不洁净，对不对？那有时候有些人不知不觉的，他不洁净，他也忘记了他不洁净，就跑到圣殿里面去污染了圣殿，污染了这个会幕。那使得神不能够继续留在这会幕，因此啊，神说你们一年一次啊，你们一年一次
要来洁净这个会幕，把会幕里面的这个污秽完全除掉，使神可以继续跟犹太人同在。所以啊，这个赎罪日乃是让我们看出两点。第一点，就是圣洁的神没有办法跟罪恶或者跟污染在一起。第二，我们看到神的爱心为着要与我们同在，神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他能够继续与我们同在。那在这一个赎罪日那一天呢，当然他们就是要把这个祭物的血带入到祝圣所里面去，来洁净祝圣所。那希伯来书里面跟我们谈到这个，用这一个比喻讲到耶稣成为我们大祭司，因为这个赎罪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到祝圣所里面，到那个地方啊来献祭，来洁净这犹太人的罪污。那当然我们现在念希伯来书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如果不晓得那一个背后的背景的话，我们还不大会欣赏，还不会大 appreciate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有的那个特权是多么的大。每年一年一次大祭司要进这个祝圣所去的时候啊，他很害怕，就是可以说是冒险，因为祝圣所是神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你不小心呢，嘿，被神打死了。所以每一次大祭司要带这个血进入到祝圣所去的时候啊，大祭司的身上啊是绑了一条很大的绳子 rope， 他进去了不像这个，他是绑在他的腰间上，他就进到祝圣所里面去。当然圣所跟祝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搁在那里，对不对？别人不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你不能多进去，只有一年一次。可是如果是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当然大祭司要拿着香，香当然是要好像是使神的、啊、不那么圣洁的神看到你的脏的地方啊。那么大祭司要进去以前，自己要献祭，自己要洁净自己，要才能进去。可是虽然如此啊，他进去还是一个冒很大的危险，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不能够容纳一些罪恶。所以万一大祭司在那里面呢犯了错犯了罪，神可以把他打死。那他为什么能够绑一条这绳子呢？叫做啊，就是万一他在里面啊来做这个时候，哎，他做错了，是犯罪啊，神把他打死，你尸体一定要拿出来，对不对？别人不能够进去，你别人进去拿被打死了。所以啊绑了一个绳子啊，他们这个绳他进去的时候绳子留在外面，不是绳包，不是说的那尾巴啊，就那个绳子绑在那里。所以万一大祭司死在里面的话，祭司不必进去，就把他尸体拖出来了。你就晓得大祭司每次要进入到赎罪那个时候是怎么说 risk life，是什么冒生死的险进去。如果你晓得这一点的话，你就比较晓得，就会了解，比较感谢 appreciate 希伯来书所讲的，神今天给我们开了这一个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今天可以自然的很什么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旧约时代没有人可以这样进去，旧约时代大祭司要进去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去。你就比较了解为什么缘故写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会讲到这样子，讲到好像很什么很 excited 很兴奋。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好，我们看下面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啊，谈到所有一切的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宰任何动物，杀任何动物要来吃它的肉的话，必须要带到会幕的前面来，带到这个会幕，在会幕的门口到那边来杀这个牛羊或者是杀这个动物才可以吃。
那那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缘故？神说你们一定要，你们要杀动物，一定要把它拿到送带到这个会幕，在会幕前面，在那里杀呢？原因就在利未记第十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原文叫做公山羊，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同学们，神要他们说啊，你们每次要这一个要吃牛羊肉，要杀牛羊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牛羊牵到这个会幕的前面来，在那里宰了，在那里杀，以后你才可以献为平安祭，然后你们可以吃。各记得平安祭，要不要考试呢？平安祭血可以吃，对对对，啊，很有希望啊。就是一部分烧献给神，一部分祭司拿去，一部分我们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做的话，你要献平安祭。好，神规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啊，就是不要他们呢、啊、到圣这个会幕的外面呢、啊、把他们的动物宰了来献给公山羊。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写原文叫公山羊，就是在那时候有些外邦人、啊、敬拜公山羊为他们的神。神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你不可以拜偶像，所以为何要防止你这拜偶像啊？你每次你要杀这个动物的时候，一定要牵到这个会幕的地方来杀它。 OK， 各位看，这要做你们，好，第七节啊，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请问各位啊，过来 OK， 过来四十年之后，这里说要做永永远的定例，过了四十年之后能不能改啊？啊，能不能改？永远不能改，对不对？永远不能改，对不对？好，各位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第十二章，当然生命记啊就是利未记以后差不多三十多年四十年左右所写的。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五节，然而在你们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第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警戒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了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二十六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好，利未记十七章第五节跟第七节说，你们要宰动物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拉到帐会幕里面来，在其他地方不能够杀，不能够宰牛羊宰动物，这是永永远远的定例，不能改。三十几年以后，差不多四十年以后，摩西说：“以后啊，神扩张你们的地界，你们分到各地去。如果你住在耶利哥， 现在圣殿在耶路撒冷。如果你要吃羊的话，你就在耶利哥杀掉，你不必跑到耶路撒冷去。圣经矛盾了，对不对？在利未记的时候，神乃是说你们不能够把献祭啊，把这个动物献给其他的神。那为什么要防止这一点？神说只要你们要杀动物，一定要通通拉到会幕那里面来，因为那个可以做，走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对不对？可以做。可是到了申命记以后，他们进这个应许之地之后，他们走一趟不能够二十分钟，要几天的时候，神就说好，这样的话啊，你们就可以，只要不是献祭，只要不是宗教性的杀，你们杀了以后要吃的话，你们就可以不必到这个会幕来。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献祭的话，你不能够随便在随便地方献，你一定要到这个会幕的地方来。各位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原则不改变，永原则。所以圣经里面所说这个做永永远远的定律啊，是指着那个原则，不一定指着那个细则 precept。 所以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要能够分别什么是原则，什么是细则。那不要硬说啊、哦，故意说好，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细则，把它当作永远不会改的。我想，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